大家好，我是凯文药师，感谢收听这一集的您，没有错，就是您。如果你初来乍到，只要点一下订阅就可以加入医药大小事这个频道，才不会错过每周六晚上六点带给你不同医药领域来宾分享职场上的大小事与工作上的甘苦谈，期许自己与优秀的人为伍，人生之路才能越走越远。医药大小事，凯文药师关心您，跟你一起分享工作上的大小事。Hello， 又到了周末美好的时光，这周你工作顺利吗？心情愉快吗？期望你跟着我们医药大小事的节目，享受一个放松的周末夜晚，也祝你今晚有个好梦。最近我很喜欢一段文章，分享给我最亲爱的听众。人的磁场很重要，多与善良的人同行，让自己的内心充满阳光，多和勤奋的人携手，让自己变得自律，多和真诚的人同路，让自己的世界没有欺骗，多和正能量的人来往，让自己变得坚强。永远记住和优秀的人为伍，人生之路才能越走越远。
每一个人哦，有他的职业发展，
对，
那未必每个人都要当到总经理、当到老板嘛，哦，
嗯，
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哦，对对，哦，没错，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无论在工作上，无论在生活上，能够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过自己喜欢的生活，自然你就会有那个幸福感。
哦，对，
你就不会郁郁寡欢这样子哈，哦。
对，
那。我另外一个觉得我很高兴的就是我除了工作跟生活之外，
对，
我还扩展了所谓的斜杠的生活哈。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兼差，我在大学就兼差，在当家教啦，然后甚至到乐器行去教乐器啊，哈，教教吉他。
对对对，
然后到了台北工作，我还是有在做一些我喜欢的一个兴趣啊，就比如说我也是一个专业摄影师，我帮很多的表演艺术团体拍过很多表演，拍过他们的演出，甚至帮他们接制作节目单。
Hello， 各位医药大小事的听众，大家晚安，很高兴又到了每周六晚上六点跟各位在空中相会，我是 Kevin 凯文药师。医药大小事 Podcast 这个节目的初衷是希望听众能够了解自己职业发展的方向，把对的人放在适合的位置做对的事。我会邀请医药领域上的好朋友来分享职场上的大小事跟工作上的甘苦谈。如果觉得这个节目对你有帮助，期许你可以分享给更多人知道，请帮我按赞、分享、留言及订阅，帮我冲个人气。有了你们鼓励，我就有动力制作出更优质的节目。也可以订阅我 FB 医药大小事 Podcast 粉丝专页，谢谢大家。那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我之前在艾尔康的同事，现在是德泰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蔡德茂 David。那请 David 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好 ，Kevin 好。
好，
我跟 Kevin 是那个以前的老同事了，我们在艾尔康一起工作过八年哦。那我简单介绍一下我的一个职涯的那个发展过程啊。我是成大交管系毕业的，随着这个毕业当然很自然的进入运输业了哈。这个我最早是在空运公司鸿运空运工作过三年，然后呢再转到药业哈，在药业工作了21年啊。那在这个21年也蛮长的嘛，我经历过很多的并购，还有那个也经历过不同的职位了哈，去做历练。那后来我转到化工业啊，进入巴斯夫工作了接近九年。
好，九年。
那在所以这个33年的工作经验当中，其实各式各样的职位都体验过，但是大部分都还是属于供应链管理这个领域了哈，供应链管理这个领域，所以也算是没有脱离本行。但是呢，我在工作的经验当中，我在最后半段呢，我就开始做了一些兼职啊，就是外部的培训讲师， 兼到后面呢，也变成被公司延揽成为公司全职的内训讲师哦。所以这个算是经过这个内训讲师的这个专职的这个五年呢，最后我就提早退休，创立自己的培训公司啊。那也在前几年就取得国际证照的这个台湾代理权啊，所以我现在的主要的工作重心是在推广专业的国际证照的人才培训。
那 David， 你在那个供应链管理领域这么多年啊，那你有没有可以介绍一下你为什么今天会走到今天想要开管顾公司的职位这样？
其实工作经验啊，其实都是机缘啊。我啊 ，Kevin 了解啊，我在药界二十几年那个阶段啊，
对，
刚好就是国际药业的并购潮。
嗯，对，没错。
这个大资小啦，或是同样大小的合并啊，就是那我刚好经过了四次药界的一个大型并购，这个并购呢就会伴随着很多次的组织变革。
嗯，
那在这个变革的过程当中呢，自然就会激发每一个人要去做多元的发展嘛，啊，去找到这个生存的机会嘛，啊，
嗯，
所以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历练的不同的角色岗位，最后我当然就是因为这个并购啊，总是会有最后真的是觉得老是这样并来并去很辛苦哈、啊。
对，没错，
就留下来的时候是工作量加倍嘛啊。
对，没错，
至少多 50%。那如果离开的话，你可能要很辛苦的去找到一个新的公司去工作嘛哈、啊
嗯。
所以在这样过程最后一次啊，就是被那个 Pfizer 并购之后啊，我还是跑到艾尔康嘛，但是
对
艾尔康后来又被这个 Novartis 并购完之后，我就想说，哎，下一次我找公司了，一定要找一家很大很大，不会被并购的。所以我就找到化工业的龙头，全球最大的啊，
对，
巴斯夫。但是呢，进去之后才发现说，哎，大公司虽然不会被并购，但是它也会切割。他也会把那个营运不好的部门
把它切割出去，
或者是那个人家出高价要买的部门就直接切割出去啊，所以还是会这样的哈。那就算没有在你不是在被切割的部门工作，那也会面临到无数次的组织重整嘛哈。
对，
我想 Kevin 跟我都有很多次被组织重整的经验啊。
对，
那也就是说，在这样不断并够不断的重整的过程，你开始会思考一些比较会被看重的一个有价值的一个资历或者是专业能力哈。
对、嗯，
那所以后来我就发现说，哎，在这个并购当中，哎，如果你有国际最顶尖的专业证照的话，
嗯，
其实在组织变革或者是并购潮当中，你的生存能力会好很多。那你也比较有机会去挑到你喜欢的工作。
嗯 嗯
、啊。所以这个是我在这几年工作经验当中一个最大的体会，就是说专业是生存最重要的生存能力，专业。
真的。
嗯。唯有专业你才能够对公司有所贡献。
对。
才能够有一个你喜欢的工作。
啊、对。
这个是我最大的体验。哎、
就是有专业是你选公司，不是被公司选择就对了。
对对对对，那后来我因为这样陆陆续接触这些专业证照啊，也参与一些好的工作机会跟那个专案，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在人生的下半段、
嗯、
我想要进入一个传承的工作。
嗯嗯、
哦、那一方面是一个整合性的资源顾问的工作岗位我去争取。
对，
一方面呢，我去争取这个培训传承的工作。
哦，对，
这也是后面我能够在最后离开职场最后五年能够成为专职的内训讲师的主要原因。
那我知道你在供应链管理都是多年的经验嘛，而且你持有APIS 跟 ISM 供应链管理的证照啊，就诚如你刚才讲的、
嗯、
说专业证照拿在手上，比如说你也对自己产生价值，那公司在选择你或是你选择公司的时候比较有占有利的角度嘛，那你觉得这个证照对你个人或企业有什么样的价值？
对我个人来讲，刚刚有提过啊，就是我们经历那么多次并购啊，我想 Kevin 应该有印象，就是每一次并购的时候一些比较有 有制度的公司，他会做一个人力盘点，
对，
对，就是把每一个员工呢叫过来一对一的啊，可能由外部的人力公司、资源公司来对你做面谈。那面谈的结果就是两个嘛，一个就是决定留你，一个就是跟你，跟你讲确认说，哎，那个不想留你嘛，那你
没
就
错，
另外找工作。但是在这样的面谈过程当中，我发现说，哎，也许你要递一份履历，那履历上要记录，让取得这个面谈你的人的认可，其实
对，
最快、最有效、最有公信力的方法就是。你列出来你有的这个顶级的国际证照有哪几张？有些公司会考虑到学历啊，或者是专案
对，
的一个实际的成就哈，那当然也是哈，但是很蛮多的公司它越来越重视这个专业证照啊，因为这
对，
个
没
专业
错。
证照取得之后啊，它一方面你面试的机会更多啊，
更
就是
多，对。
以前你可能寄二三十份没有人理你，但是。
对，
有了专业证照之后啊，在履历上至少都还会有一次面谈的机会，
对，
好，然后呢，甚至有时候你这个会突然接到 headhunter 主动找你，问你要不要调槽，对不对？啊，那因为他们在你的社群的资料里面会看到说
看
你有
到
哪
你
一
的
些
资
专业
料，
证照，
没
对，
错，
那 headhunter 也被要求说，哎，你去帮我找有专业证照的优先录用，
没
好，
错，
这个是个人的部分哈，就是
对，
这是一种肯定，也是一种专业度的一个。另外，对公司来讲哦，就是这些专业证照，它其实都是经过严谨的这个市场调查才来制作这个专业证照的知识体的啊。他们每年会做一些那个对大公司招募的时候，他们的开出来条件，你要应征什么岗位，需要有哪一些职能，那根据这些大公司的要求呢？他来拟定我这个专业证照要怎么样去建构，怎
对，
么
没
样去验
错。
证啊？所以这些证照它其实更贴近工作实务
哦，对，没错。
这些证照的教材它更贴近工作实务，也更有完整的一个知识体系啊，也更贴近世界的潮流。好，
对。
那当然这个不同于大学研究所了哈，大学研究所当然你花的时间很多。但是呢，大概都是由不同的教授开出来的书单，所以它可能比较没有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可能比
系
较
统
片
性，
段。哎，对，而且呢，也有可能会跟现在的这个全世界的潮流有一点脱钩，
够高，
毕竟会有一个 lag 嘛，
对，
那像国际证照，我最近看一个 ASCM 就是 APEX 全球的一个供应链专业人士的调查报告。有关于这个薪资报酬的一个调查报告，那他们从4000个专业人士的问卷当中去比较分析，他们发现说，持有专业证照的平均薪酬高20-30%，
30%，
就是平均的那个薪资还有整体福利加起来大概高20几%，甚至呢，他们也比较同时持有2个以上国际专业证照的，会比只有一个。来得更明显的高很多，
薪水更
好，所
高，
以这个是有经过验证的，好，而且
了
他
解，
每年都做这样的调查，那他的问卷的 base 也还算合
够
理可
多，
信啊，就
对。
4000位全球最顶尖的这个专业人士的问卷啊。
对。那另外，你的专业知识有包括物流、运筹管理、跟采购管理、跟运输管理嘛？那你可以分享在这一方面的实务经验吗？
我在大学学的是交通运输管理。那交通运输管理，我们当然学的就是陆海空运嘛，那陆
哦，
运可能包含
对。
公路跟铁路，这个是很自然而形成的。我记得很有趣，就是当我刚考上大学的时候，我的那个亲戚朋友问我说：“哎，那你考的这个科系是要干嘛？”
对，
然后有些人认为说，甚至以为说，哦，你将来是不是要当交通警察去指挥交通的？好，很有趣哈。
一般人比较不了解。
但是基本上就是运输输它基本上比较是实体的物流，
哦，物流，哦，对，
你有载具嘛，然后把
对，
货物运到全世界各地吧，
对。
那了不起就是我们当时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知道那个电信局。是
对，
属于交通部管的，
哎，真的哦，
电
电信
信
局
局是属于交通
真
部
的
管
哦，
的，
哎，我比较不清楚，对 对
也就是
对，
说，它除了实体物流之外，关于这个资讯的流动哦，
哦，也
电
算
话
就对，
了哈，电话
哦。
其实也算运输，在这样的一个体系里面，基本上还是偏物流啊。但是后面呢，在40年前，其实没有人有这个供应链管理的观念，
哦，
是
对，没
后来
错。
大概在1980年以后啊，这
嗯。
个慢慢的才把这几块整合起来，变成一个统称为供应链。那供应链就变成说，它包含了从原料端一直到最终消费者之间的货物的流动，这是我
流
们认
动。
知的运输管理嘛，哈。再来还有一个就是，它把不只是移动，这个中间的储放也算
哦，
啊，就是所以
仓
这个
储就对了，物流
物
仓
流
储。
它除了移动之外，它还有储放，你必须要把货物放在哪一个节点啊？我们现在有商业上有大盘、中盘、小盘嘛，对
哦，
不对？
对。
层层加工，我们供应链越分越细，层层加工的结
嗯。
果，你在层层加工以及层层配送当中，都需要有移动跟储放。
哦，
好，
对。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管理过程当中，你还要考虑到金流，就是
哦，
说
金
我
流。
们有交易才会有移动，那移
对。
动有交易之后就会产生付款啊。
对。
那我们在联系这样的一个交易跟移动跟储放当中，我们需要有一些讯息沟通。所以，
嗯，
我们现在的供应链管理，它就把它定义说啊，其实就是端到端的物流、金流、资讯流的管理。那这管理就包括规划、执行、监控，甚至包括长期的战略布局，都把它
哦，
考虑在
对，
里面。所
嗯，
以，现在的这个竞争，我们在新闻上一直都会看到说，总统啊，或者是全世界各地的领导人，常常在讲说啊，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很严峻的挑战，供应链断裂呐。
哦，对
啊，我
对
们怎么
对。
样去复苏经济啦？解决供应链断裂啦，供应链韧性的问题。我相信
对，
大家在新闻上每天都会听到各国领导人在提这一块，就
嗯，
显示了这个事情已经是国际经营、商业经济活动里面不可或缺的一环。现代的竞争，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公司跟另外一个公司在打仗，而是整条供应链跟另外竞争者的供应链在
供应链
竞
去
争。
打仗，
对
嗯，
对对，就像说苹果供应链跟华为供应链
哦。
在竞争一样，哎。
另外，你在专案管理上面也非常有专精啊，你是 PMP 专案管理师，还有 CPMT 的认证讲师啊。那这个专案管理对一般的，不管是公司或个人，有怎样的好处吗？
我体验很深呐、啊，就是说，只要在艾尔康之前，我在普强嘛，哈，在
对，
宝马西亚，那其
对，
实，在药界，我们就经常有一些专案在进行嘛，哈。
对。
那这些专案，我在学习 PMP 之前呢，其实就是土法炼钢啊。大家可能就想说，哎，就是派一个人，然后给他一个特定的任务，他就
任
去
务，
做了，对不对？哈。
哎，
然后
对，
给他那个，给他权限，让他可以去别的部门去挖人，然后去找一个临时组建一个专案团队，然后就去干了，对不对？
对，
这个专案可能搞个半年，搞个一年，然后
嗯哼哼，
结束以后就再看这些人要再派一些新的任务给他嘛，哈。
对。
所以其实大家都体会到说，我们很多人都有在做专案，但是都做得很辛苦，
哦，
然后
对，没
成功
错，
率也都很低，哈。那
嗯。
所以呢，才开始有这个 PMP 这一套东西搞出来。
嗯，
那
嗯
PMP 最早是大家可以想象，NASA 他们在做那些太空
哦
计划
，NASA，
啦，一些采购啦，这些他们就是用这个 PMP 这种体系很流程化、很精准的分工管理去做的。我个人的体验呢，就是说有一次我们那个艾尔康不是要做仓库搬迁吗？
哦，对
仓库
对，
搬扩
大
大
工程，
搬迁。
对
哎，
对。
然后那个时候老板就觉得说，哎，我这样太辛苦了，每次做专案都那么辛苦，还有正职的工作要做，所以
对，
他就说，那我们去找一家公司来外包专案管理好
哦，
了。当时就找了一个顾问公司来说，哎，如果他们帮我们这个接下这个专案管理的工作，
对，
那到底要多少钱？我记得当时那个外包的费用好像是要200万。 专案经理帮我们管一个半年的
报
专案，他
价，
就要花200万啊、哦。那老板很聪明，他说那这样好了，我花6万去赞助
哎
你去
自己
学
做，
PhD 哦，去培训，然后拿考证照，然后回来自己做啊，就省下200万啊、哦。那我就真的去学，然后
啊
回
了
来
解，
真的应用这个东西哦，其实蛮有效率的，这个效果也
啊，
出来了，就
对。
会感觉到这个好处哦。那所以呢？后来我就想说，哎，这个好东西要跟大家分享啊，
对，
所以就进一步再去接受这个 PMP 的这个讲师的训练，
哦，
啊，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在这个专案管理协会的台湾分会，他们有办这个讲师训练，然后我就去
对，
参加，然后结训之后还取得他们验证，得到讲师资格。那后来我就利用这个假日的时间，就去教这个 PMP 的培训班。
OK，好。那你后来也是有经营高阶经营管理嘛？那你觉得高阶经营管理跟战略管理对不管是企业内部或是对个人来讲有什么样的好处跟益处？
高阶经营管理的战略啊，我觉得很多公司它迈向这个卓越，从成功的公司到卓越的公司，这
对。
个最大的瓶颈哦，就是还是有蛮大部分的员工都抱着比较保守的公务员的心态，
哦，
就是老
对，
板交
嗯。
代了什么事我做完就好了哈，战略思考的事情就留给高阶经理去做哈，那这个会是一个很大的瓶颈啊，就是
经
说
济
如果一个员工他可以站在老板的立场来考虑事情该怎么做，那么他才有机会去收集更多的创意，哦，
创意，
才
对，
能
没
够
错，
把握必须要做决断的时机，才能够为公司创造利润。我记得雅虎的这个之前的台
也
湾的
吗？
老板哈，哎，周开莲，他有一
对，
次分享说他在企业里面成功的一个要诀啊，就是他会站在老板的老板的角度去思考问题。那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呢、啊。就说，即使是一个基层员工，他
对，
也要站在一个企业家的角度来思考，哎，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决断？那在被授权的范围，能够
对，
去及时反映这个千变万化的这个经营环境，然后
嗯，
这样可以提高企业的韧性，也才能够赢过竞争者啊。
对，
所
没
以，
错。
这是我对于高阶管理一个看法，就是说，他不应该只局限在高阶人员的
对，
脑袋里面，哦，应该有办法让基层跟中层的员工也能够站在企业的最大好处去思考，而不是
对，
只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
就整个思考逻辑是站在老板的角度去思考事情，
对，所以我们在教战略管理的时候，
对，
我们有一个成功要素，就是说，你这个战略能
对，
不能有效的去传达到每一层的员工，让他
哦。
们朝着既定的这个大方向去做。一个是你的每一个员工能不能够信服老板的这个大方向啊？所以我们通常我们在外商公司，我们每一次老板有企业高层有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他一定是先做沟通，沟
对，
通，对，从高层到中层，中层到基层，层层去沟通，让大家能够朝同一个方向去
方
努
向
力。
前进，
这样才
对，
不
没
会内
错。
耗。
那你后来就是创立了自己的管理顾问公司嘛？那你也担任多所培训机构跟企业的供应链管理跟专案管理的讲师嘛？可以分享说在这一方面你的一些经验吗？
我的培训对象啊，大部分都是企业的中高阶的主管哈。
嗯，
年龄大概都是30、40岁以上哦，有一些甚至还50、60岁都还来上课哈。那
嗯。
所以呢，这个最大的差别就是跟我们在学校所受的教育是不太一样的哈。学校是课堂式的教育嘛哈，那我们在这种专业的培训，就是要照顾到成人学习的一个特
哦，
性，
成人学习，
也
对，
就是
没
说，
错。
我们不再是填鸭式的教学，而是要兼顾实用性，而且还采用那个教练式的一个教学。啊，从实例当中去引导大家去发想、去体会课程的内容啊，所以我们很注重这个因材施教，就说我们会根据不同学生的学习的偏好以
对。
及他的诉求来采取多元的教学模式，而不是填鸭式的教学，不是我讲你听的教学。
对，
我们更采用更多的是 我去刺激他的一个好奇心、学习动机。
对，
然后呢，我们去沟通说这个知识对你将来有什么帮助，所以我们会善用各种比较活泼的教材，甚至是游戏，我们设计一些商业模拟游戏来导入到学习当中。好，那当然一般的我们在企业里面培训的简报工具啊、线上会议、网络影片啊、互动，这些我们都做了各方面尝试了。那一方面，这个我所专注的是比较高阶的全球顶级的这个专业证照啊，所以这个证照的它的教材制作啊以及考试其实都成本蛮高的，所以来学习的人他付了很高的成本，自然就会对讲师的要求也就提高，
对，
他的期望很高。你花了你上一个星期的课要花十几万啊，要花十万块以上啊。
哦，了解。
这个有，如果是有一些薪资不高的，可能是他的两个月薪水都有可能，
对，
一般也可能接近一个月的薪水。那所以他们的要求也是很高，所以我们站在一个培训提供者，我们也要知道说必须要把自己更精进，然后能够满足我们客户的这个比较高水平的要求。所以这个证照，我现在代理的是 APEX 的国际证照，APEX 是它这个名字，是美国生产及库存控制协会，它前身是这样，American Production and Inventory Control Society， 这个是在搭配着国际上 MRP ，这个物料需求规划的一个发展过程，他们也大概在那个50年代开始有这个 CPIM， 也就是说 Certified Production and Inventory Control 这个国际认证，所以他一路走来都是以生产库存管理，那后来再从生产管理再把它衍生到整个供应链管理，他们为了要确保刚刚所提到这个客群对这个知识内容要求很高，培训的品质要求很高，所以呢他们对于讲师的这个认证，
对，
要求很高，那这些讲师一定要自己亲自考过认证，而且呢要受过专业的讲师训练，
对，
然后再申请得到这个讲师资格的认可
，
那目前在中国，大概有50个拿到这个 APEX 的讲师的认可
，50个，
台湾目前只有两个
，你是其中一个
对，而且我取得的是顶级的讲师，他讲师还有分那个初级的、高级的跟顶级的，那目前我是唯一的顶级的讲师，而且我是台湾唯一受到认可我可以教讲师班的顶级讲师
，你可以教他们就对，了解，
我可以教讲师班，那目前中国50个里面呢有超过20个是我的学生，就是我教
讲师
班出来学生
的，了解，
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就是说台湾过去三四十年总共也才培养了600个拿到 APEX 的专业证照，600个
是哦，
统计到今年的6月底，
对，
那才600个，这个速度是慢了一点，
对，
这也是为什么我去争取我成为这个台湾的这个代理商，然
哦，
后
了
希望
解。
说再加速，我希望说未来5年我可以帮台湾培养300个以上的这个专业人士取得 APEX 证照，好，
OK，
那过去40年才600个了哈，
对，
希望说未来
五
五
年
年
内
可以，哎，
再300个，
这个是一个很高的目标了，当然
对，
我自己教没办法教那么多人，所以
你要培养一些。
我也同时在培养一些讲师来跟我一起去做这个传承的工作。
哎，David， 陈如，你刚刚讲说你五年内的你的伟大的目标是要培养300个通过 APEX 证照的学员嘛？那你如果看待
是。
当前，就是说台湾未来的供应链管理，在目前现阶段所遇到的一些挑战跟机会。
我想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次疫情。
对。
这个疫情以后让很多供应链大乱啊，整个商业环境也因此大乱啊。
对。
什么那个一个货柜变成这5倍甚至10倍的价格
对，
在
非常
运，对不对
高。
啊？那虽然现在下来了，但是 当时要原料没有原料，或者是有些国家它封城啊、
哦，
停止
对。
生产啊，这些造成的冲击哦，让大家体会到了啊，等于是一个震撼教育，给全世界各地一个震撼教育哦。那经过疫情之后，大家开始重视供应链，这个是毋庸置疑。好，
对，
那同时呢，大家也开始重视到说供应链韧性。
哦，工人的任
供应链
性，
韧性，也就是说，你要有备援计划，你要有风险的概念啊，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啊。
对，
同时，大家也知道说，诶，有的公司它是整条链配合得很顺畅，协
对，
同运作；那有的公司它是单打独斗，那当然是整个打群架的人能够赢了啊。所以，我们不只要建立一个上下游的协作，更要建立一个供应链韧性，也就是风险的概念啊，就是所以现在我想很多的科技公司开始面临的，美国它很强力的在对抗中国，
哦，对，
所以呢，他们被要求说要 China Plus One，就是说你不可以把所有供应商都放在 China，至少要分散货源啊。那第二个甚至 out of China，我的供货商啊，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有一些高科技的公司啊，他帮全世界知名的企业在做这个 data center 资料运算中心或是保管中心，比如说 Google 啦、Amazon，然后有一些大公司开始委托台湾的公司去帮他们建置 data center，那他们就要求啊，data center 他怕被骇客入侵啊，被资料去利用，所以他们要求说，这个供应链你在运的过程，任何一个节点的停留不可以超过正常时间，货物运到哪里，突然说，那个货柜突然一天没动，两天没动，他就想，哎，
就怪怪的，
这有被植入什么那个怪东西的这个 风
对，没
险，对不
错，
对？好，还有一个就是说，好，我现在台湾的厂商接到案子，我的货源、我的零件啊、我的晶片啊，一定是全世界各地采购。那他现在为了怕被中国的骇客入侵，所以他说，你所有的零件都不能够来自中国。那这个对台湾就是一个挑战，你必须要把供应商去别的国家放，台湾自己做，或者是到东南亚、美国供应链能够认可的一个国家去寻找货源，那这些都是一个挑战。所以呢，这些对于供应链的一个职能的这个重视程度呢，相对的就凸显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过去企业没有那么重视，所以没有培养了足够的人才来管理这一块，也就造成了一个人才的缺口。好，这些人才他不只要懂得各行各业，他要调和各个功能部门去协调，好，还要调和上下游，所以这个能力不是一触可及的。好，那这也就是供应链管理高阶管理人才的一个发展机会啊。
对，急迫性
好，
就对了。
对对对，我在十几年前，我曾经到一个南部的知名大学去演讲，去分享我的职涯发展的经验。结果在座的200多位学生来听哦，我问他们说：“你们有听过供应链管理吗？”台下没有一个学生说他听过。
对，没错。
然后我接着跟他说：“那你知道我们公司有1/6的岗位是在供应链管理的部门吗？”他们听了吓一跳，一个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的部门，竟然占了1/6的就业机会。所以这个是十几年前，我相信现在情况会改善很多，因为他现在电视新闻每天在报
都
供
在
应链
讲，
管理嘛，对不对？一些大学即使大学部没有设供应链管理的专业的科系，至少很多的学校也开始建立那个研究所的学程啊，或者是学分班就会有供应链管理、物流管理、流通业管理啊、运筹管理这样的一个科系研究所就开始有出来了啊，这是一个好现象，但是我觉得还不够快，
不
还不
够
够
快。
快，因为未来需要的人才更多啊，所以这也是我可以做的，就是在工作几年退休下来，退而不休，我还可以做的一个剩余价值的贡献。
好，谢谢。David，从你那么多的职涯的过程中，你觉得哪一段对你最感到自豪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哈，我这一辈子算是平顺了，没有所谓大起大落哈，也没有说真正发展到多高阶的一个职位了哈。但是我很自豪，就是说 我就是每天兢兢业业的把这个工作做好。我这个33年哦，领别人薪水，我没有一天失业过。我觉得这是我最自豪的，而且还
了
挺
解，
过那么多次的并购跟
合
组
并，
织
对，
重
没
整
错，
哦，一天都没失业过，这个就是一个蛮幸运的啦，我可以这么
对，
说啊。那当然，每一个人哦，有他的职涯发展，那未必每个人都要当到总经理、当到老板嘛，哦。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对对，没
哦，
错。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无论在工作上。无论在生活上，能够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过自己喜欢的生活，自然你就会有那个幸福感，
哦，
哦，
对，
你就不会郁郁寡欢这样子哈。
对，
那我另外一个觉得我很高兴的就是，我除了工作跟生活之外，我
对，
还扩展了所谓的斜杠的生活哈。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兼差，我在大学就兼差，在当家教啦，然后甚至到乐器行去教乐器呀哈。教吉他，好，
对，
然后到了台北工作，我还是有在做一些我喜欢的一个兴趣啊，就比如
对。
说我也是一个专业摄影师，我帮很多的表演艺术团体拍过很多表演，拍过他们的演出，甚至帮他们制作节目单的这些照片啊，那我也因为这样子去体验到不同的，除了工作上的认识的人之外，我还接触到很多的艺术家。
哦，
还
对，
有
没
一
错。
些为着自己理想在追求的一些人哦，就是我去记录这些人生百态哦。那从这里面我也觉得，哎，能够去了解、欣赏各式各样的人，然后帮他们留下记录。那我也同时透过这个斜杠哦，比如说我去利用假日晚上去兼课，那其实也展现了我在职场上的韧性。就是说，
哦，对，没
当
错。
我经历一些组织变革的时候，我想，哎，啊，我有一个机会，我可以成为自由讲师。因为
对，
我本来就在兼职在做讲师，然后有
对，
一
没
个
错。
业内有全职讲师的岗位，我去争取，当然就很容易拿到，因为我有经验啊，
对。
有我的专业能力。后面就说我退而不休，其实也是一个等于是很幸运的无缝接轨。
对，
我透过我原来的这个专职培训，然后面我退休下来成立培训公司，这个
对，对，
变成说一个水到渠成的一件事情。
那最后可不可以请教你说，如果现阶段，因为我的听众有些是大学生。那有些大学，他现在如果对供应链管理有兴趣的，可不可以给他们一些，或是在职者对这一方面有兴趣的，给他们一些建议跟提醒？
现在的一些国际证照，它已经去除掉要什么大学毕业啦，或是研究所毕业的这个考试资格了。也就是说，你在就学当中，你就可以去学习，额外的去学习这些国际证照，提早学习。
提早
等
学
到你
习。
真正毕业之后，你要去就业的时候，如果你已经有考上这种顶尖的国际证照，那你的机会自然就比跟你同一期毕业，然后没有国际证照的其他同学来得多，好，这是一个哈。那另外就是说，我觉得一个人哦，他接轨这个每一个时代的演变，能够生存下来，你一定要去了解新科技，一定要
新
去
科技，
适应全世界的潮流。
对，
像我个人，我从这个开始经营公司，那我也没有什么人脉啊，哦，我也没有说什么家族有什么。我的麦可以跟我用，那我从社群网络去
对，对。
学习怎么去行销。那
哦，
我比如说有所谓的 Google 的那个搜寻引擎的一个原则，
对，
这个也是我成立公司网站之后去学的。我怎么让一些人他打供应链管理就能够搜寻到
哦，找
我们
到，
公司
对，
的名字？好，尤其打那个 Apps 的专业培训就能够搜寻到我们公司的名字哈。那这个就是所谓的 Google 搜寻引擎的这个学习啊。
对，对。
另外就是 FB 你怎么样去呈现，怎么接触到 FB 的社群，怎么接触到 LINE 的社群，还有
对，
LinkedIn 啊，
搞零
这一
零对，
些是一些大学毕业的新人哈，跟已经工作一段时间的人，同时都需要去持续保持你在这个社群软体的能见度。
哦对，
啊，
没
所以我
错，
常常鼓励这些我的学生，你考上了 APIS 的专业证照之后，赶快把你这个证照资格 po 到你的 LinkedIn 上面。
对，
啊，这个领英的社群很多的公司在寻找人才，会
对。
从这里面去看，去搜寻说有哪一些人是拿到 他们需要的国际证照啊。
嗯
那 YouTube 也是一个工具啊，啊，
对，
那 Podcast 也是一个工具嘛，哈，好像就像你现在在尝试的哈、啊。那我过去也尝试一段时间 Podcast， 我觉得真的很好，就是透过这样子不同角度的这个社群，你去经营、去尝试，哈、啊，然后呢，去接触到不同的人，啊，这个会让你在这整个全球的这个竞争趋势当中，多了一些韧性，多了一些那个能力啊。那我最近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啊，
对，
就我不晓得很多人没有注意到，
对，
就是 AI，
哦 AI 对
，Chat GPT 哈、啊，然后呢，
对，没错，
在那个 Microsoft 就是他们有一个，像我分享给你这个，这个就是我之前搜寻的，我在 AI 那个 Microsoft Bing 里面去打啊 ，Epics 证照培训推荐讲师，
对，
然后呢？AI 给我的回答是，我可以帮你推荐一位 APEX 证照培训讲师，他是 David 蔡老师。这个效果就好像说，
对，
你去 Google 搜寻，然后呢，你的公司被列在第一排。啊、哦，我们以前这个行销的原则是说，你 Google 搜寻关键字，你公司会列，会放在第一位，或者是前第一个配置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对
不对？
没错。
那现在 AI 还很多人没有注意到。
哦，
如果你能够去经营 AI， 那 AI 它也是网络上搜寻的，
对，
所以这不是单一的说你去喂资料给 AI 就可以了，
哦，对，
是 AI 要从各种社群网络、各种网站去搜寻资料来跟你推荐，
对，
所以我就 AI 的一个运算逻辑，我去尝试的去 PO 一些新的国际证照的想法以及国际证照。啊的培训对于这个选择经过认证的讲师的重要性啊，这些就像我前面跟你解释的哈、啊，因为要求很高，所以必须这些讲师的资格也必须要经过认可。
对，
那很多人不晓得他去参加的国际证照的培训老师是不是有经过认证？
嗯，
所以
没错，
不断的在社群各种网站，比如说104我也去 po 文章，或者是其他那个 FB 我也去 po 文章。然后你会看到这边它引用的就是104我写的文章，你要深入了解就是打 104.com.tw 然后点进去它里面就是我写的文章，所以这个经验很重要，因为 AI 它的逻辑是从网络世界里面到处去搜寻资料，然后综合判断去给你一个建议嘛。
对，没错。
好，所以我可以预见了哈，如果这个 AI 晶片普及化之后，
对，
那这个 AI 的运算能力、推荐能力就会受到越多人去应用，那你的公司或是你个人的品牌、个人的专业度能不能受到 AI 的推荐，这个就是未来的一个制胜的关键。
今天非常谢谢 David 接受我访谈，从前面他自我介绍说他历任了很多公司，那最主要是因为他在历任了药界的四次的整并，讲到非常重要一点，就是说在公司不断的并购，很多行业不只是药业都有并购的机会嘛，那你怎么让自己可以在这种生存条件之下可以停留下来，那你怎么增加自己的能见度，那慢慢他从很多的他的学经历里面去提炼出来，他在供应链管理这一块是有比较有独特性，所以他慢慢供应链管理的证照不断的 APIS 然后 ISM 然后专项管理跟CPMT 的认证讲师，慢慢去钻研跟研究，进而到最后成立德泰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专门替台湾的去培养
百个那个拿到认证的专业人士，
专业人士
认证。
对，那他也分享了高阶经营管理者的战略管理怎么讲，就是说一般的员工可能他的思维比较狭隘一点，希望可以慢慢透过这种战略管理的分享，让第一线或是中阶主管能有高阶主管的一些远见的想法，让公司朝着同一个目标去前进，整个公司的那个进步才会快速一点。他也分享说他在很多培训机构跟企业当讲师的经验，因为他面对的是中高阶主管，大概都30到50岁中间，这是成人教育的学习，跟以前在学校时的填鸭式教育不太一样。那他也因为这些来上课的人，他的付的费用很高，他们对讲师的要求也特别高，所以他会研发一些游戏中间用活泼的方式因材施教，用好奇心的方式让这些中高阶主管能快速的学习到所谓的 供应链管理这体系 APIS 下面的一些他所要传达的一些内容，让这些来受训的学员能快速得到学习的精华。最后，他也分享，那你如何在这个快速的时代里面，怎么去让自己的不管是公司或是自己的，能够更进一步的成长？他也最后提到一点很重要，我觉得蛮认同他的看法，就是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啊，才会有热情，才会有幸福感。最后，他分享一些对大学生的一些职场的建议跟提醒，他说，有时要培养一些自己的斜杠领域，因为毕竟说整个职场生涯很长，那你怎么去 balance 在你原本工作上面，可能有时候觉得一成不变，觉得很无聊，可是你可以透过斜杠的兼家教，去教乐器啊，去帮人家摄影啊，去了解人生百态，就是你可以工作跟生活可以去取得一个平衡点，这样才可以支撑你为了你的目标前进的原动力。今天很高兴 David 接受我访问，从中间其实跟他学了很多东西。那希望就是说大家听了这一集的 Podcast 不同的体悟，那可以请 David 分享一下今天访谈之后的心得吗？
我觉得能够在这个十几年之后再跟老同事，有人再联系上哈，我觉得很高兴的哈。那我想每一个人都是在自己的职场上各自努力吧哈，各 自去
对。
个别的那个人生嘛哈。但
对，
是同样一句话啦，就是尽量去找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做啊。那你设定的目标就积极的去培养你的专业能力，去让自己做得更好。更加的能够帮助你争取到你想要的工作岗位跟人生的历练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生了，我会这么认为啊，就是没有遗憾的人生了，不一
对，
定
没
每个人都
错，
要做大老板啊，
对，没错。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体验生活，然后享受生活，
对，OK，好，今天非常谢谢 David 上我的节目，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能邀请你上我的节目。
好
OK，
好
谢谢，
啊，
好，
很
拜
荣幸，很
拜，
荣幸，谢谢，谢
好，
谢，
拜
拜
拜，
拜。
拜拜。